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星期五的节目，我们将要迈进了我们迎接圣诞节的这一个周末了。那么如果呢，按照基督教的传统的节期，这一个星期已经踏进了我们说是最后一个降临期这个倒数这个第四个这个降临期的主日嘛。那其实呢，降临期我们再次告诉大家呢，其实就是要迎接主耶稣降生前四个星期的那个主日。每一个主日呢都有主题。我们上个礼拜的主日呢就是喜乐，迎接主耶稣来临。那么降临期第四个星期呢，就是意味着耶稣降临在即，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个是充满了盼望警醒，还有呢要提醒我们信徒呢要悔改迎接耶稣的降生的。如果教会是这个礼仪教会呢，可能大家呢都会设定这个蜡烛在这个讲台上，而最后这个礼拜就会点燃最后一根的蜡烛。通常呢还是会有这个不同颜色，是紫色的蜡烛，这个是象征和平与爱的，鼓励我们要反思祷告。还有呢，在世上我们要有这个好像耶稣的教导一样，爱主爱人。跟大家重温一下吧，降临期四个主日的主题顺序呢，首先是盼望，之后是平安，然后是喜乐，最后呢就是这个和平与爱。我们也为了要响应呢这个主题，就是爱呀，这个主题呢，下个星期从23号到26号，空中辅导将会为大家推出圣诞特辑。今年我呢会邀请梁安老师跟我一起共度圣诞节，我们会在这4天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主题，叫危急关怀牧养。因为梁安老师呢，他是在这方面特别有经验，还有他有上一些课堂学到一些技巧，所以他很想跟我们的听众们分享。我们也想要鼓励大家，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呢，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有需要的人，在患难中的人，或者是在病痛中的人，他们都很需要我们的关心，也需要有人陪伴。不过要如何关心有需要的人，我们是需要学习一些基本的技巧的，特别要到医院里去探访扶持帮助呢。我们不能只单单本着一个好像是我呢来怜悯你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反而我们需要做一个同行者的角色。就好像圣诞节呢是主耶稣降生在这个世上，他没有呢因着自己是神的儿子呢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形象，反而他愿意呢降卑为人，活在我们的中间，在地上呢跟我们一起生活33年，完结了他一生的召命，的确活现了道在人间。在这黑暗的时代，我们需要光明，让我们今天也成为别人生命的光辉。来听听今天跟听众朋友的互动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孙姊妹，你好吗？
喂，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啊，孙姊妹。
哇塞，好久没有通电话了，听到你的声音很亲切啊，师母。
哎呀，我也很高兴啊，怎么这么久没来电话？
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在认真努力的准备考试，然后我姥姥今天上午嘛，就突然打电话跟我说，说，哎，我联系上师母了，你赶紧去个电话。
嗯，
然后，哎，老人家他就是比较着急担心的，可能说话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夸大其词。
是，
希望你不要介意啊。
啊，不介意的，不介意，当然不介意。
对，然后我觉得。在家这段时间也是挺好的，去接受一个信仰的更新吧。
嗯，
就是每个周都很正常的在我们这边参加聚会，然后我们这边的聚会的方式啊，也都发生了变化。然后我感觉做这个回来的决定是很正确的。
哦，你毕业后回老家了？
对，就是没有在南方那边的城市定下，就是。其实是去年某一个契机，突然就萌生了想要回家的念头。然后，因为其实说真的，我在上学的地方，一般要去就业的话，就是往广东啊这些地方走。对，但是没有我去年的时候就突然想回来了。然后，今年回来之后就很正常的去参加聚会，就觉得跟以前确实不太一样了。
嗯，
还是感谢神吧，就可能是神给预备的，让我回来。
那你毕业之后，你回到老家，你有工作吗？
啊，还没有。其实我找了几个考试吧，可大概从今年的3月份考了大概有5、6次了吧。
哦，考了那么多次啊？
对，就是类似于那种。啊，事业编，公务员的那种。
哦，公务员。
大概是，对，大概是这种考试。
是是。
对对，就可能就是招的人比较少，但是去考的人很多，所以也没有考上。然后，第一次考试失败的时候，回来跟我姥姥哭诉了好久嘛，然后她就很担心。也可能最近又快考试了，他也比较忧愁吧。
哦、
所以然后
那
我是觉得放平心态了。
那这一次是什么时候考试啊？
月底有一个考试。
哦，
就是国考。
所以就是姥姥有点担心了。
对。
嗯，
我也是希望能够做一些让他省心的事情，但是可能，
你自己都预备好了吗？
我现在其实就有一种在很黑的屋子里洗衣服的感觉，就我也不知道洗没洗干净，但我只能尽力的去洗。
我觉得你自己真的是要好好的预备，因为过去你考了几次，你都有这个经验了，对不对？那我觉得考试考不上，其实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能够知道考不上的原因在哪里，能够找出那个原因的话，其实你就赚了。
确实，好像。我在考完试之后会小小的复盘一下。师母，其实我感觉在备考的这段时间就发现也许人生并不是说你想要走这条路你就一定要你就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成，然后好像少了那么多的执念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努力了，付出了，也收获了一些，或许 或许收获的最后的那个结果并不是我想要的，但是那也没什么，只要我努力过了就不后悔。
是的，对对，我觉得重要的是你尽上你的本分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嗯，所以这一次的考试也是国家考试吗？公务员考试吗？
嗯，对对，是的。
哦，你一直朝着这个方向，是这是你自己的志愿？
是这样哈，从决定要回来之后呢，我就大概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说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就是我多去尝试了几个。对，就之前是挺想要去那种学校里面当老师的，然后我去尝试了几个。但是但是说真的，最后的那个笔试加面试还有综合成绩加起来都不是很理想，所以没有成。然后后面才会想到说啊，要不也试一试这个国考吧，虽然说可能国考比这个难度要更大，但是就是觉得反正试试就试试嘛，怕什么。
对，我觉得你还年轻啊，有这样的胆量非常欣赏。如果哈，如果当然了，你今天这一次打电话，你的姥姥就是鼓励你打电话，也提到这个你要考试的担忧，我们一定会为你祷告的。但是如果哈，如果这一次又没考上的话，你有什么计划吗？
我那样想的，我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俩都在准备这个考试，而且我们都有共同的信仰，然后平时也会偶尔交流一下。然后我们就说过这个问题，假如考不上，那就明年过去年之后赶紧找工作。因为毕竟其实工作的机会是一大把的，只是说最好最好的肯定是凤毛麟角的，就不要挑那么多了，想要留在家这边那就只能是我们要稍微放低一下身段，或者是去做一些公司里面的工作，公司里面工作很多很多的，一大把。
对呀，像你大学毕业的话，我觉得工作应该不会找不到的，可能真的是你们或者是你个人在这一方面有要求。哎，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就是，作为长辈，无论是你的姥姥或者是你的家人。看到你毕业了，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不是很顺利，而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看在眼里面，但是我觉得就不要一个劲儿的就是在那里等，反而是像你说的那么多工作的机会，你应该脚踏实地的去先找份工作去做，因为你在工作上面职场上面你自己参与在里面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成长。我们说一个人有社会经验嘛，对不对？
对。
这些经历呢，对以后你想去找的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你要考这个公务员，但是你本身有一个在社会上工作的经验的时候呢，可能录取你的机会比没有经验的人要高很多。
确实，就感觉现在还是在以一个学生的思维去思考问题，没有说亲身体会一些经历。
经历是非常重要的，经历是我们的资产呐。同样的，今天如果我有一个公司，我要找人请人的话，我一定会请有经历的人，对不对？对呀，
对，因为他会更熟练。
处事方面各方面都不一样吧，所以我建议你不是只是在那里等着，就是一直朝一个方向走。反而是无论是什么工作，我认识的那些人在年轻的时候他没有找到固定属于自己的工作之前呢，他什么活都干，他什么活都去干。
对，就是多去尝试。
对了， 多尝试，多自己在当中学习。我觉得这个是你现在最大的一个资本呢、啊。
嗯，是吗？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年前、再去好好努力这一次，年后就踏踏实实的找工作，因为也不要总是一棵树吊死。
对，你讲对了。这句话我不想说，那你自己讲出来了，我觉得你讲的对。
哎，最开始就是太有执念，老想去当老师，老想去走那一条路。其实现在不也是一样的吗？总是在去挣扎一些高不可攀的东西，明明知道这个超级困难，但是还在那儿。哎，
很好啊，你已经领悟到了，对不对？
没关系的，师母，我就觉得其实工作嘛，也就是养家糊口的手段。
我觉得也不是，
我
觉得不是，是对你自己好。除了工作当然是工作当然是有报酬，是养活我们的一个途径、但是你在工作上面能够发挥你自己的恩赐，神给你的恩赐，这个是才有意义的，对不对？在你没有进入自己的婚姻家庭之前，你在职场上面能够发挥你的恩赐，在职场上面能够为主做见证，这些都非常宝贵啊。
我其实有满满的热情，我想要从事那种很有激情的工作，但是
踏实一点比较好吧。踏实一点，一步一步来。
好的。好的，师母，
真的要一步一步的来，这样的话才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这个目标了。好吗？
好的，没问题。
跟你的姥姥说一声吧，我们会为你祷告。你在这个月底要考试，对吗？
啊，是的，月底。反正我就尽力一搏。
也自己规划一下自己的前面的人生道路。
没有问题，谢谢师母。我要好好跟我姥姥说一下，不要让她太担心了。我感觉可能就是那一次哭诉让她觉得挺忧愁挺焦虑的。也带给了她一些不好的情绪。
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前途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好好的敬畏神，好好的仰望神，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好吗？
好，没有问题。
好，那就跟你谈到这儿了。
好嘞，谢谢师母。
不客气，好，再见了。
我不要庆祝圣诞了，要是买买买，好烦呢。
你可以趁这个时候把耶稣的爱与祝福传出去呀。
我想庆祝圣诞，不是跳舞和花钱，可以付出真心关怀苦难的世界。
圣诞节是普天同庆的日子，
就让我们一同效法耶稣，为身边的人带来和平，带来爱吧。
空中辅导祝福您
圣诞快乐。
郭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好。
哎，你好啊，郭姊妹。
你能听出来我是哪个郭姊妹不能？
你不要考我了好不好？
我知道老师。就是师母，就是我就赵弟兄的郭姊妹嘛。
赵弟兄的郭姊妹，是是是。
对对对。去年是年前是几月春上的时候吧，弟兄给你打的电话说了我的情况。
是
去年的时候我不是不舒服吗？就是弟兄也给你打电话说了我的情况。我记着呢，咱空中辅导给我带到。
是
就是我的情况是什么，就是说我跟弟兄，我不是一直也给咱以前都打电话嘛。就是一直强调说想让我弟兄回来，他不是在外面干活吗？
是，
所以说我就一直想让他回来，觉得说夫妻两个人就应该在一块儿，然后孩子不是大了嘛，觉着教育孩子的责任我一个人承担不了，
嗯，
所以刚开始弟兄就是不愿意回来，这现在神也特别的恩待，就是说我去年生了一场病，就是人家又签了六年的合同，签了六年的合同，然后我心里很不舒服，就一下子害病了，一直害了一年半的时间，我就是害病这个就是没有好的状态，就是说一害病就是身体有一个反应，就是小肚子疼，啊，里面跟一块东西似的，然后吃不下饭，并且是两个星期都不解这个大手的，所以说我一不解大手我就不敢吃饭，啊，这样长久下来，我从140多斤的体重一下子瘦到了110多斤，
是
那个脸就跟变形了差不多，
哎呀，
然后心里面嘛，就是跟他生气，跟我婆婆生气，因为婆婆就是总干涉，不想让我弟兄回来嘛，
哎呀，
所以我心里可不舒服，一下子气病了，气病了，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呀，我不能睡觉，晚上就是不会睡觉，这个精神上就是跟他得了那个抑郁症似的，
是，
然后不能睡觉，不能正常的吃饭，体重一直下降，就是说另外就是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就是这个状态。
哎呀，
那心里面啊很苦很苦，也跟主祷告，但是祷告不通，长久一年多，我心里面就失去了曾经拥有那个平安和喜乐。一年半的时间我就害这个疾病，然后家人陪着我，是精神病院也去了，这个看胃啊，胃镜肠镜都看了，但是从医生的口中也告诉我丈夫，那个看胃做胃那个医生说，你妻子呀，如果心里面的病好了，他身体的病没有关系，
对，
但是在那个精神病医院判断的时候，人家都说我有重度的精神分裂，因为当时让我做那个测试嘛，电脑面前我做了一个小时，我一看全部的问题我全中招，自杀呀什么呀，那些念头很不好的念头都在我的里面，可是呢走到如今，我回想的时候，我知道主保守了我，就是说我没有走上曾经在那河边就站了很长时间想跳下去，但是主借着弟兄姊妹吧，借着教会的带导，我没有那样做，我知道是主一直他没有丢弃我，
对，
所以我那个状况就是不好了一年半呀，那心里面苦的可狠，就是跟人际关系也不正常了，跟谁都不打电话，饭也不会做了，什么都弄不成，就在家里面就歇了一年多，然后弟兄呢是他本来还上着班，然后我爸爸我父母不是很心疼我吗，
是，
就说让他把我接到他那里上海那里，我去了一段时间也参加聚会，可是状态一直都不好，不想参加聚会，不想跟人沟通，然后还是那个吃不下饭，都一直吃不下饭，一直不解大便，就这个状态持续了一年多，然后弟兄也是我爸让他辞工，我爸说两个孩子在家，我爸本来不是年纪大了吗，他有白内障，孩子一星期外放，一星期就是回来他要去接送，他都力不从心呀，他开那车他都看不见，所以他就劝我弟兄啊，你回来吧，你辞工嘛，在咱们近地方找一个活。然后呢，弟兄当时还有点犹豫，因为那边我母亲他都一直想让弟兄在外面是轻工业，咱家里面是重工业。我能理解婆婆，他就想让就说弟兄在外面干，但是家这个状况实在是不行。
对呀，
然后弟兄也请教了就是教会的肢体嘛，教会那个。当时那个弟兄就跟他谈话，我们以前都认识嘛，他说哎呀，家里面这个状况，老人那么大年龄了，还有两个孩子，那我建议你辞工回去啊，就这样一说，弟兄通过祷告他决定辞工了。
哎呀，感谢神
啊，
感谢神。
我回来了以后啊，弟兄陪了我一年多，就是都没干活嘛，整天带着我去礼拜。然后呢，教会的阿姨70多岁了，那个智力就是三番五次的来看我，以前学圣经那个同学回来看别的姊妹，然后也来还带着我的同学来看我。哎呀，我心里面其实是对这些付出呀，教会这些付出，我是很感动。但是就是当时心里没力量，我起不来，我心里面苦的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信仰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有时候就是跟主不通的时候，觉得主跟丢弃我一样，我就说我一心的热心怎么能走到这种地步？我们家还是接待家庭，然后给父母、给孩子、给教会都带来了可大可大的打击。
是，
所以我心里面就一直很伤心，很绝望。可是我发现主他并没有丢弃我，主也 逐渐接着，就是我找的就是稍微好一点哈，我找的第三就现在的工作嘛。
是。
接着我去上班的时候，今年六月份我才完全好起来。从什么开始好了？就是我发现我会感恩了。我进到那个厂里面，是我丈夫他的部长给我介绍下去的。主任就说，你能招一个人不招一个人都没关系，但是是郭部长介绍你来，我们就让你来。并且领导对我都可好可好。
是。
然后我听我同事说，我不是去干了一个月才上那个夜班吗？我同事说你真幸运，我都三天都来上夜班。并且他的年龄30多岁，我43岁，入职的时候人家根本就没问我多大年龄，没有说我年龄大，直接给我办的入职。然后我同事就是人家说他年龄大，让他来看看能干不能干。哎呀，点点滴滴啊，当我回想的时候，虽然我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完全好，我干活反应可慢可慢，就是有时候，但是我14个小时16个小时我都坚持下来了。我回想的时候，我说主啊，这绝对不是我凭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的。
对，
我说你借着领导恩待我，你借着同事的话让我更看见你在我身上的恩典，所以我就向主认罪。我一边唱诗，我干着活唱着歌，然后我流着眼泪，我就觉得主对我的爱真的是不离不弃的。
是的。
从我害病的这个期间，我也发现我自己一身上有很多罪，你说有时候说爱耶稣，就会学会舍己，但是我并不会舍己。对于我婆婆对我所做的，就是丈夫所做的，我很多时候都是埋怨的。
是是。
可是我也知道我自己也不好，然后我就向主认罪，我埋怨主也不对。就在这个环境之中，就是通过感恩，通过认罪祷告，我很奇妙的完全好了起来。身体也好了，能够正常的吃饭了。这个体重也恢复了，然后我这个心灵呀也好了，就是，就是说有一次我就是说以前不是不想聚会嘛，
是
聚会也是坐到了后面，也不跟人家说话，
嗯，
可是我完全好了以后，我发现我想聚会，啊，有一次同学聚会嘛，3天的时间，哎呀，我想着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想去聚会，你们给我祷告，我想请假，但是我去厂里面干活，我们厂里面根本就没放过假。我心里面想着，我说主啊，如果能给我放假都好了。哎，把这个事情交给神。弟兄姊妹说，你只要祷告，你愿意去，神都给你预备。哎，我发现我的信心回来了。然后那一天我就祷告，我要平静。我说主啊，我来干了这么长时间，一天都没休息过，人家不让休息。然后这个时候请3天假，我们班一般干活4个人，已经请了2个人了，我再请就掉1个人干活了。我说。俺同事说你肯定请不准，但是我心里有一句话出来了，我心里面就想起来圣经上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哎呀，我可感恩，这是我一年多害病当中都没有的信心呀。当时我知道是主给了我这个信心，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他能让亚伯拉罕100岁生一个儿子，那我这件事在神手里面算什么？虽然在人看来3个人都请假，2个人都请假了，再请一个，一共4个人干活，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对，不太容易了。
但是我知道在主手中，对，没有难成的事。然后我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请假的话，你让我去上班的时候遇见领导。哎呀，谁知道我一祷告要凭据，我去上班，电动车停到那儿以后，我发现我们班长他去洗手了，然后又进到办公室，进办公室不到1分钟又出来了，就是等着我一样。然后我说班长，我需要请假，我们家里有事。他说：“哎呀，你先别请，明天放假。呀，周师母，你不知道我心里多高兴呀！
就是说第二天就放假是吗？
对对对，他说你先别请放假。我说那班长，明天放假，我还需要，我一共3天呀。他说你先别请，先明天过我再说。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我不是该去那个同学会要提前去吗？然后我说哎呀，这还需要请假怎么办？我又心说班长，我打电话我说你给我放了1天假，这还需要2天假。他说那。”今天让你去干活嘞，去哪个车间哪个车间，我说那我实在走不了，他说那你找主任吧，那主任我就更熟悉了，我给主任打电话，主任说你怎么了，你有啥事，我说我家里有事，我真的脱不开身，那主任说需要几天，我说2天，哎，结果周师母
是
我又请主任准我了，然后不用我去写请假条，就是让我回来再写嘛，然后就是说我去就是参加同学顺顺利利的去了，然后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多奇妙，人家又给我放了1天假，等于说我就请了1天假，3天的请3天假，结果放了2天假，我心里面呀可感恩呀，我说主真是再主没有难成的事。
对呀、啊、神特别爱你呀、
啊。啊真的就是我就是我现在就完全好过来了，这个事情我都跟弟兄、今天我跟弟兄商量，我说 我可想给周师傅打电话，我要做这个见证。
是是是，我们听了也非常的感恩。其实你一口气讲了十多分钟吧，我就觉得真的是你内心的情绪梳理好的时候呢，很多问题都能够解决。我相信当你纠结，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夫妻两个人不应该这样长期的分开，再加上孩子需要父母一起来好好的陪伴他们成长，不能够其中一个人缺席，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你是很期望丈夫回来，但是你的丈夫却看不到这一点，再加上你的婆婆她就觉得不需要，所以这些不开心的情绪一直困扰着你，所以让你的心情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疏解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呢，你就一直纠结，然后那个苦毒那个仇恨呢就一直在你的心里面让你不舒服。我深深的相信很多的时候呢，撒旦魔鬼他要攻击我们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心里面充满了一些不满或者是期望，那个期望达不到的时候，再加上自己不满个苦毒在心里面的时候呢，就会留一个很大的破口给撒旦魔鬼攻击我们。那整个的过程里面，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呢，也看到神奇妙的恩典在当中。像那个医生所说的，心理的问题解决了，你的疾病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对吧？
对。
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对吧？
是周师母。
忧伤痛苦的灵使骨枯干。对，
真的，我深有体会，真的。
所以现在你的丈夫已经回到你身边了，对吧？
啊，我们两个人关系还很好，现在
非常感恩。你们两个关系好，就是给孩子最大的一个礼物啊。
啊，对对对。孩子现在好多了，周师母，你不知道当时我有病的时候，孩子两个人都受可大的打击啊。女儿就是迷游戏了，沉迷游戏了，然后孩子也整天光说死，我自己说死，他也说死，我就对孩子对父母打击都可大，但是现在都好了，孩子状态都好了很多，父母也得到安慰了，教会弟兄姊妹看见我这状态好了，也是我也做见证嘛，
是
都可感。另外，周师母，告诉你一个消息，
是。
我告诉您一个消息，周师母，就是啥，我跟婆婆的关系恢复了。周师母，
哎呀，感谢神呐！
谢谢你们带导，以前你不是辅导过我吗？然后就跟婆婆关系不好，就是曾经我跟您说到哪种地步吧？就是俺婆婆，就我害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咋了，婆婆就是她说我让丈夫回来嘛，丈夫承认回来，婆婆可生我气。然后中间丈夫想要辞工的时候，我婆婆其实她都。到一种地步，他都说，他给我发短信，他说你咋不死嘞？他说让我死。当时我心里面就更气了，我爸爸妈妈因为这个事情也很伤心。可是过来我不气了，周师母，我知道婆婆已经70多岁了，其实那都是魔鬼的工作攻击，他可能当时心里想不开，然后我心里面我觉得我能饶恕他。我请了5天假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安排我就说我去看我的婆婆，
感谢神，
但是婆婆没让我回去。但是昨天的时候我回去了，周师母，我回去了，给婆婆带了好多好多好吃的。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啊，做就是说话呀，去看过弟兄姊妹，去祷告，我搀着她，她不是腿有点疼嘛，我一听说她腿疼，我就急着回去看。其实丈夫没回去，他昨天上白班。我发现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好了。
感谢神呐、
我可高兴了。
郭姊妹啊，其实呢，你也可以把这个价值观带给你的婆婆。你告诉她，你说哪怕你的儿子在外面赚那么多的钱，但是夫妻关系不和，孩子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不好的话，那个钱没有办法替代这些东西。所以现在儿子也回来了，你的丈夫在你身边，你们全家人这么欢喜快乐的过日子，我相信这就是老人家想要的，就是希望儿子跟媳妇儿孙子孙女们幸福快乐嘛，对不对？
对对对，我想这是也是他的心愿。
对
呀、啊、你猜他说啥？妈说婆婆说呀，你好了，你完全好了，我可高兴了。
哎呀，感谢神，
可高兴了。
好好的孝敬老人家、
嗯、
我觉得当你跟婆婆的关系好，你好好的孝顺她的时候呢，你的丈夫看在心里，丈夫会更爱你，更会珍惜你的、
嗯、
因为他做不到的东西你都可以做到嘛、哦、对不对？
都是主的恩典，要不我觉得我饶恕不了、
嗯、
但是我想想可奇妙、
嗯、
神把我这个心里面一切就是恨呀什么的、
嗯、
我都能饶恕。
对，
买东西从心里面我发出愿意给婆婆，就是买水果呀，买奶粉呀、
嗯嗯、
买什么是我心里发出来的。
是是是，感谢主，
真的很感恩，
非常感恩、
嗯。
而且郭姊妹，我相信你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呢、
啊、
神也要借助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让你去关心跟、
嗯、
照顾更多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比如说家庭有难处的，或者是心里面有苦读的、
嗯、
你就可以跟他们分享你自己的经历，帮助他们、
嗯、
不要成为撒旦魔鬼的俘虏。然后呢，我们真的是要靠着神能够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全部把它赶出去，让神的爱跟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好吗？
嗯，好，
嗯，
好，周师母
是、
其实你说这个啊，我已经经历到了，周师母，就是说、
嗯、
我去过好几个医院，
是
俺、妹妹做手术呀、啊，包括我大姨做手术，还有前几天看那个叔叔快离世了嘛，
嗯，
我给他做我的见证，我们都认识，他一看见我状态好了，我说我怎么过来了，怎么耶稣怎么爱我，然后认罪，结果那个叔叔回去他得着了呀，
嗯、
他就是走以前他得着耶稣了呀，
哎呀，
是我妹妹的老公公嘛，
感谢主，
哎呀，他给我昨天他嫂子、
嗯、
我公公得着了呀，虽然离世了，但是见证可好、
哦、
呀，你都不知道我心里多可得安慰啊，就
是
我说我受着苦值了，我值了、
嗯对，
我愿意成为别人的帮助，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可高兴了。
是是，我们继续为你祷告、
嗯、
求神能够大大的使用你 好吗？
好好好，
嗯，
好，
那我们今天
谢谢周师母啊，
不客气不客气，
谢谢
啊，就讲到这儿哈，
嗯，好好，神祝福你啊，
好。
奇妙的恩典。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我们非常感恩今天可以收听到孙姊妹和郭姊妹跟我们分享他们的需要。孙姊妹主要是关于他在读研以后呢找工作一直不顺利，那么现在他也跟我们分享他的担忧，我们希望鼓励他可以呢多依靠主，去预备自己，规划前面的方向。另外呢，郭姊妹呢也跟我们分享见证，主要还是跟丈夫的关系有这个改善的。我们今天依然是邀请宋珊老师为两位听众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嘉恩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好的，宋老师，那么就请你帮助他们来做这个祷告了。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纪念首先纪念孙姊妹，知道他刚刚过去那个月底已经考了这个国考，虽然我们不知道最后这个结果如何，我们也希望可以继续的跟他联系，跟进他的情况。我们也相信神，你对孙姊妹是有合适的一个美好的美意，也相信神你会有一个最好的安排。求天父你就兼顾孙姊妹她的信心，也借着她身边的亲戚家人又或者是弟兄姊妹彼此勉励，跟她一起同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知道她有在聚会，也求天父你带领她可能在聚会当中也可以更多的发现自己的恩赐，也发现前面的不同有的可能性。我们为着孙姊妹感恩，在电话里面她也去检视自己的一些的心思，她也其实也愿意放下一些原本有的想法，改变一些找工作的计划。在当下要找工作的处境里面，也求天父你继续的加给他有力量还有勇气，特别是在还没有找到一份自己理想的工作的之前，可以靠着你也尝试不同的工作去学习，继续的省察自己的心。知道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在找工作的上面，特别是希望可以找稳定的工作，这个竞争真的是很大。求天父你也纪念各个的年轻人，他们也是靠着你知道神你是怎么去看他们，他们也能够被你去更新他们的心思意念，去寻求神你是怎么去在生命里面对他们有什么的旨意，也在不同的生活的方面可以继续的荣耀你，发挥他们的恩赐。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郭姊妹，我们为她感恩，听到她的很多的在生活里面的见证，都看到神你一直的同在还有眷顾着她，知道神你的恩典真的是很够用。姊妹靠着你，她的内心能够得到梳理，她也靠着你跟家人的关系也可以得到修复。虽然她精神的状态可能不太好，但是神你也赐给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让她有好的领导。我们为这些都真的献上感恩。知道在过去几年，姊妹她也因着跟丈夫的关系，她也很多时候会跟我们有联系，而神你也借着这个热线去帮助他们两夫妻去慢慢的修复 他们的关系，而姊妹她也看到自己在关系里面做的不足够的地方可以改善的，她也慢慢的学习，就求圣灵继续引导姊妹在生活里面跟丈夫的相处或者跟婆婆的相处都可以继续学习舍己的功课，也发自内心的去祝福家人还有祝福身边的人。姊妹现在有渴慕去聚会的心，我们也为此感恩，就求天父你让姊妹在聚会的里面也跟同行的弟兄姊妹有在生命的成长的分享，也继续的靠着你经历你更多。求天父你也叫我们更多的思想你的爱，主耶稣你为我们牺牲，我们真的能够常常想到你这一份最大的爱，也能够被这一份爱去激励，靠着你去学习怎么带着一颗柔和谦卑的心与人去互动，与人分享你的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喂，你好，林姊妹。
你好，老师，你好。是想分享听空中辅导的感受吧？因为我是有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都有很多家务活要干，我还要照顾孩子每日的一日三餐，就是。要做很多的家务，然后我每次一做家务的时候，我就会把空中辅导给放出来，就是给了我一种动力和力量去做事情。然后听完空中辅导，就会让我生命成长一些，不会再像婴儿时期、吃奶的时期，能够去，去探访啊，或者说去当门徒啊，或者说去能够去分享信息。让我觉得听到空中辅导的时候，让我觉得心里很舒服，特别是我干家务的时候。每天早上六点起来给小孩做饭，然后中午做饭，晚上要打扫卫生，就是每天很忙碌，照顾家里的家务。因为我们的孩子主要是我们自己带嘛，我们听空中辅导，我也是慢慢改变，才觉得真的是孩子要自己亲自亲为去带，然后家务也自己亲力亲为去做，所以就会很累，但是累也有累，虽然累，但是很开心，我能够觉得自己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感谢主，就是今天听到你的见证，真的是不容易，你自己要带两个孩子呀。
对，一个3岁，一个6岁，两个女儿。
对，现在你自己一个照顾，你会觉得辛苦吗？
累啊，当然辛苦啊，就是每天干不完的活。因为可能我带孩子比较上心啊，什么饮食这一块呀，然后因为他们还要学钢琴，所以我就会可能比较上心，所以就比较累一些，就溜溜达达随便带那种孩子，我带的比较上心，所以饮食这一块呀、配搭呀、营养啊，还有穿着啊，这种学习这一块呀，就会觉得很累。
就是他各样的事情你都要关注是吧？
对。
是不是有时候你脾气不好吗？
我这个脾气不好，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从小，就是特别是我妈妈的这个影响，我的原生家庭呢很影响我，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就有意无意的之间就有妈妈那个影子在身上。但是问题是我的妈妈从小对我伤害挺大的，说实话她脾气比较暴躁，就会小时候会咒骂我啊，或者是说是咒诅的话语啊，基本上都那种对我伤害挺大的时候，就对我叫啊骂啊，然后就是打击我啊，很少很少肯定我。但是有时候就是无意间会有妈妈那种影子在身上，也会受不了的时候会叫，也会对他们吼，我很讨厌这样子。我想知道如何去改变，如何做个调整，
对，
能够不被原生家庭受影响。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
遭害。我们有原生家庭的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那我可以就是给姊妹一个功课，当你安静 敬拜之后，你祷告之后呢，求圣灵光照你。你原生家庭当中，妈妈曾经在你身上做过的有哪一些是好的事情，你写下来，有哪一些是不好的，你写下来。当你清楚知道原来妈妈不是只有做不好的，她其实也有做好的，我们就了解到自己，哦，我从妈妈身上我得到了什么好的东西，而得到了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就把这些不好的，我就每一项每一项在主耶稣里面我祷告，我求主帮助我，你的宝血洗净我这一些妈妈从比如是语言来的对我的伤害，我奉主耶稣的名要医治，要得到医治，我不要再听这些话，你就逐样逐样的去祷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主耶稣会改变你讲话的时候的语气，讲话的时候你的用的词语会慢慢改变的，好像丢垃圾的一样，拿走之后你要用一些好的东西填补，你丢了以后有一个空间嘛，那这个空间我要怎么填补，把好的东西填上去，你就要看书，你就要听这些亲子教导，或者你要灵修，我们要把主的话就是填补在这些空间当中，这么那么你的生命你就会慢慢慢慢的改变过来。你要培养你的孩子，不单单是他们穿什么呀，吃什么呀，他们要学什么呀，最重要的是属灵上的教导，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一点。他会在你身上看到，哦，主耶稣是怎么样的呢？主耶稣是很爱小孩的，主耶稣是温柔的，他从妈妈的身上会见到，信仰就是这样活出来。所以千万要记得，你要带领他们做一个属灵的这个培养的，因为你要学习更像耶稣的时候，耶稣也是很温柔的人，对不对？
是的。
对啊，那你就学习耶稣的温柔，求主给你力量做妈妈的角色，好吗？
好的。
我要放下自己，让你有主权在我生命里，求你更新我，求你掌管我，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
我要放下自己，主权在我生命里，求你更新我，求你掌管我，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
我软弱时你加力量，
我忧伤时你赐安慰，你是我的主，
在旷野里你开道路，
在沙漠中你开江河，你是我的神，唯有你是既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永远的爱来拥抱我，全心全意来敬拜你，我主，献上所有的赞美给你，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感谢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愿意和我们分享生命，分享爱。虽然很多时候呢，他们所说的是他们眼前的一些自己觉得跨越不了的挑战，但是这个正正就是呢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原因，他来是为了要去为没有盼望的人带来盼望，让我们这些有病的人可以得到医治的。所以也鼓励大家呢，不用介意把你们的这些需要或者自己想不通的事情呢，您都可以呢透过电话热线和我们来联系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我们开放热线的时间是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会开放。但是呢，下个星期请大家留意，因为我们将会推出1年4天的圣诞特辑，所以下个礼拜四晚上呢，直播的时段我们不会开放热线。如果想要跟我们分享要拨打电话的，请大家呢集中在礼拜一还有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与我们联系了。同样我们也鼓励你们可以呢透过短信和电邮索取我们的圣诞电子卡片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请大家附上电话号，会更容易与你联系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